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某小区学法小组文章《大法导航》，整体配合正念就同修。在刚刚过去的十月里，我市大法弟子冬梅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及保安构陷，同时株连冬梅的儿子是常人，两人同时被恶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后转至市某公安分局看守所迫害。两人同遭绑架，家人及亲属都焦急万分。冬梅的老伴是常人，忙着托人找门子准备钱。大法弟子们齐发正念，同修们纷纷出面安抚家属，让家人出面要人，配合大法弟子走正念正行之路，从而使邪恶从扬言判刑变为无罪放人。在没花钱也没靠律师辩护的情况下，两人相继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这20余天的正邪较量，再一次证实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英二师徒恩》。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以法为师，归正自己，规劝家属感恩大法。这次大法弟子冬梅及家人同时被绑架，涉及不修炼的常人，心性高低差别大，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冬梅的老伴儿，事发后发火埋怨唠叨，说冬梅把这个家毁了，孩子的前途被耽误了，没脸见亲戚了，等等等等。对此同修们也有点懵，救人心切，有点不知所措。开始虽然大家都能主动的加大力度发正念，但也有的同修心态不稳，帮助家属找门子托关系，把救同修的希望寄托于常人，结果搞得同修身心疲惫，却不见成效。这时学法小组及时组织大家学法，调整心态，重温师父的经文，归正了思想，认识到我们是助师正法的法徒，是顶天立地的神，肩负着历史使命与誓约。大法弟子的心绝不能随着常人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要坚持24小时持续不断发正念，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把联系到的同修分成若干小组，明确各自担负的发正念时间。同修们见冬梅的家人对大法缺乏认识，遇到磨难就埋怨冬梅，虽也能理解其家人的心情，但大家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一定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一老同修金心听说冬梅的老伴几天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有时吃点方便面充饥，便决定去给冬梅的老伴弘法，归正其心。那天金心带着刚做好的晚饭，冒着大雨骑车给冬梅的老伴送去，一家人感动不已，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泪也禁不住地往下淌，连说谢谢谢谢。金心对他说，你不用客气，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家的事也是我们大家的事。同修们相继到冬梅家开导其家人。冬梅平时做得很好，他说过他以前身体极差，为了治病跑了不知多少医院，找了不知多少专家，练了各种气功也无济于事，可刚练了法轮功很快就痊愈了，是师父救了他，给了他新生。这时他也说，是这样的，我们全家都知道大法好。 同修金心又说，现在讲真相救人的时候，他能不叙旧吗？被个人绑架是恶警执法犯法，他们为了钱乱抓人，绑架一个大法弟子有3000元奖金，多邪恶啊。再有，你们全家因都没修炼大法后多幸福啊，孩子懂事，有满意的工作，儿媳那么通情达理，一家人其乐融融，这都是大法给你们全家的福啊。冬梅的老伴终于想明白了，心情好多了，说我们全家有福是师父给的，所以我平时支持他修炼。同修们听说冬梅的小孙女发烧了，提着水果去看她，使冬梅的家人感到非常温暖。这时全家做了决定，大法弟子给我们的钱一分也不能要，让他们用在救人上。在和看守所、派出所的警察接触中，感到他们都不明真相，快救救他们吧。这段时间同修们轮流去安慰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到大法弟子是亲人，他们并不孤单。冬梅的老伴对来访的同修说，你们大法弟子真好，都是这个，他竖起大拇指。二，整体配合正念救人，广传真相，唤醒世人。同修们24小时接力发正念，除邪恶，很多同修都是加时加力发正念，有条件的就加入小组集体发正念，这样力度更强，坚定地清除迫害同修冬梅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有功能和有感觉的同修还把看到或感受到的情况讲出来，证实大法，坚定正念。与此同时，大法弟子们利用这件事不失时机地广泛地传讲真相，特别是向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讲述大法利国利民的真相，讲述同修冬梅修炼大法后不但身体变得健康了，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善劝他们伸出援手，多做善事，多做好事，这样既讲清了真相，同时也唤醒了世人的良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营救同修冬梅的过程中，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及工作人员由于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不少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此，大法弟子为他们的善举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真诚的谢意。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和大法弟子们持之以恒的不失时机的讲真相是密不可分的。另有几位协调人此段时间除自己发正念外，几乎是天天联络传消息做家属工作，后来周围几个小区的同修也参与到发正念救同修的行动中来，互相配合，互相鼓励，正念正行。三，出现反复不灰心，坚定正念不动摇。在营救同修冬梅的过程中，家属的思想也曾有过较大的波动和反复，在孩子放回后，其家属产生了用钱捞人的强烈念头。大法弟子协商后帮他们分析，认为送钱只能是事与愿违，即使想钱，人家可能说每人10万，咱们有吗？而且你们越要想送钱，他们越是要放风说要判刑。当孩子被放回家时，托的人连知道都不知道，还说不花钱是不可能放回的，这都是为什么？同修们不厌其烦地和家属一起思考答案，尤其当孩子讲起看守所的邪恶时，家属的思想再次出现反复，情绪极度低落。同修们从不灰心，坚定正念不动摇，除发正念外，还多次耐心做工作，给予关怀帮助，鼓励其家属信师信法，从而为营救冬梅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为了增强发正念的力度，学法小组一起学习了师父有关方面的讲法，对发正念的作用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特别是当学习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讲法，师父说有的大法弟子看到邪恶生命时发出法轮及大法神通除恶，也有的学员对于世间的打人凶手、杀人犯用现世报应定期在日内任何时间遭报应，有效地清除了邪恶因素，抑制了坏人。师父启悟了我们，我们全体在场同修当即一起延长时间发正念，现邪恶3天内无条件放人，并正念加持同修，要同修正念对待一切，抓紧时间清除一切邪恶因素，闯出魔窟，助师正法。在发正念时，有的同修见到同修冬梅身上缠着3道绳子，便意念中呼唤说解脱绳索快飞出来，有的同修还见到无数利剑钢针飞快地向关押着大法弟子冬梅的魔窟刺去，全体同修正念越来越强，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晚上，冬梅顺利地闯出魔窟，见证了正念的威力，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兰花的文章，请把修炼者置于死地。请大家一起重温师父的教诲。凡是在大法中走到今天的弟子，就像师父在精进所说的，从最严酷最邪恶的环境中走过来，而且一路在证实着法，讲着真相，一路在救人，走到今天。希望在最后的过程中，大法弟子尽量的多救人，做得更好。师父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证实法的事都做了肯定，同时告诉我们在这最后的时刻不能放松。师父多次教导我们，越到最后越精进，越要走好自己的路。可是我们有些同修由于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放不下执着的情，从而给自己的修炼带来巨大的难，特别是老年同修。2008年，我身边的一位老大姐，大家一直认为她修得很不错，跟过老师的班，与师父单独合过影。2003年720，在邪恶非常猖獗的情况下，她竟然独自在马甸桥头挂了两个大横幅，又到天安门金水桥前用绳子成功的在桥头栏杆上拉了一个几米长的横幅，后来又在天安门洞发了20几份真相资料，安全的回到家中。若没有强大的正念，他是做不成这样的事迹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同修，却在情魔面前败下阵来。2008年，他老伴得了肺癌，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选自转法轮。可是他陷入了迷茫中，导致自己也得了脑血栓，最后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过早离开了人世。一位80岁的老翁，一年来由于忙于女儿的房子，影响了学法和修炼，死于心脏病。老翁10几年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救了很多的有缘人，可是却放不下对儿女的亲情。师父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缠扰一生，言岁一过，回忆晚也。选自《修者记》。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选自转法轮。据家人讲，老人在往医院去的汽车上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希望能再有修炼的机会，可是旧势力死死抓住不放。其实老人在修炼前已经因心脏病住过2次医院，修炼后没有放过。由于修炼肯定是延长了寿命，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师父早就把法给我们讲得非常透彻明白了，但是我们往往在修炼的过程中认识不到，尤其是老年人，修炼的时间本来就很有限了，再不抓紧，等于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又缩短了许多，怎么还能花那么大精力去管儿女的事情啊？他们已经是几十岁的人了，用不着老年人再操这份心了，即便是常人也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何必再为其所累？不修炼的人都明白，父母自有父母命，儿孙自有儿孙福，修炼的人更应该明白这些道理。由于老翁家是一个学法点，很长时间以来只是每天晚上看一段师父广州讲法录像，来得很晚，来了先聊核桃栗子收成如何，然后常人的家事长短，等到看录像时精力已不佳。有的同修已看到此问题，但出于情面没有指出，由于心性有漏，学法存在问题。学法不是做给师父看，更不是应付走过场，是为着自己的提高升华修炼，为救度更多的众生。那么学法就必须认认真真的去学，我们不能一手抓住名利情，另一只手又高举着法轮大法，前者是三个常人的大执着，后者是光焰无际的大佛。必须放下常人的执着才能修成大佛，必须放下名利情才能修炼成功，否则他会把我们置于死地，使修炼无望。愿所有的同修都能牢记师父的教诲，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真正做到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师父讲，你们别忘了，今天的历史是为了正法留下来的，也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成就自己用的，不是用人的想法那么简单。选自再精进。换言之，若不是为我们救度众生，这段历史不会存在了。我们要珍惜这段时间，做师父要我们做的事， 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最后光彩地离开这里，不要贪图这里的一丝一毫的东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再敲警钟。无线通讯发展普及是很迅猛的，我们安全措施也是要跟得上才行。2007年明慧网发表过一个小册子《通讯安全手册》，希望同修们下载下来再看一看。近期用手机讲真相方面的安全提醒较多一些，我认为文章中说的都是现实存在的。我们毕竟是在常人中行事，在通讯安全方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里要提醒的不只是利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尤其是一些可能被邪恶监控的同修、协调人等更要注意。有一部分同修往往不太注意安全，总把别人的安全提醒当成怕，或者是正念不强等，实际上是一种执着。为什么非要固守自己的观念，把手机电池拔掉，为何就不愿意做呢？我们注意安全，出发点是要为法负责，不要以为几个月甚至几年没出事就以为自己在法上了，就以为邪恶所剩无几了，从而掉以轻心。看到此文后，心里持不认同或不在乎的同修一定要注意了。同修在一起商量事或外出参加重要活动时，手机一定要提前拔掉电池。你带上手机不拔电池，等于是告诉他们你到了什么地方去了，你泄露了你的行踪。至于是不是马上就去追逐你，这是另外一回事，其结果是他们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用不着非要把你抓起来威胁利诱，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些情报。在这个空间是要看一个生命给法所造成后果而论的，不是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无意中造成那种后果就能免除责任，免除不了的。大家都在证实法，而自己的行为却因小失大，给修炼和救人造成损失。所以在这里给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再敲警钟，希望马上重视做好。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同修讲自己被迫害的真相。讲真相讲什么？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的最后部分讲得很明白。师父说，当前你们讲真相中，只要讲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啊，恶党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践踏，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啊，讲到恶党历史上对中国人的迫害，对世界各共产邪恶主义阵营民众的迫害，现在同样对大法弟子也是采取的同样迫害，这就足以了。可是到现在，大陆同修不讲自身受迫害被践踏的现象却十分普遍。第一，有的同修在2000年前后就被单位开除，一直不向有关部门讲真相，好像被开除是应该的，以至于造成长期生活窘困，或者病业缠身，或者屡受干扰，总之麻烦不断。十年来瞻前顾后，心焦惶恐，虽然有时候也做点讲真相的事，但事前事后怕心很重，老担心邪恶会找上门来。什么原因？应该讲的真相没有讲，怕心没法去，加上被折磨时被迫向邪恶保证承诺过什么，极怕邪恶问罪。越是这样，越是不断受到邪恶骚扰，不单是上门回访怕，甚至见到穿警服的也怕，见到警车也怕，见到穿着时髦的生人也怕，自心生怕，邪恶越发专找怕心的下手。虽说表面上也在做三件事，但因为怕心在，学法学不进去，学法不能专心等于没学， 因而怕心无法去，怕心不去，学法就不能入心，恶性循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直接影响发正念的质量和讲真相的力度。三件事虽说在做，也不过在做而已。这种情况严重一点说，对法的坚信是有折扣的。希望这样的同修尽快惊醒，怕心不去，不能圆满。第二，逃难的。有一部分同修不断被骚扰、抓捕，就不断躲藏、逃难，迁徙超过三次了，还在逃难，怎么就不敢光明正大的讨个说法呢？第三，被抢劫的。诸如车辆、电器、财物等各种物品被抢劫，甚至被抄家洗劫的，他们凭什么？不就两个原因吗？一个是江泽民余毒，就是政法委系统还有人在秉承，一个是腐败造成最基层想捞点油水。可是他们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我们不能承认，他们再怎么肆无忌惮也没有法律依据。为什么同修不利用国法向他们以及所有的相关方面讲真相呢？第四，被抓捕被关押的。在被抓捕、关押、审判、劳教的开始、过程和结束后，都应该向相关方面讲真相。第五，当真相资料、神韵光盘被干扰发放，甚至被抢夺时，也是讲真相的机会。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放着自己受迫害的真相不讲。原因，第一，自身遭受的迫害不去揭露，难以清楚主导迫害的邪恶因素。第二，讲自身遭受的迫害是一个切实的、合法的讲真相的好机会，公民含冤诉苦，谁也没有理由干扰抓捕，而且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讲真相时机。第三，邪党体制内早就形成一种恶习，唯上是从，不管对错，因而无人去管什么国法道德，也无需去管。对这种现实绝不能听之任之，要郑重地告诉他们，以法轮功名义实施的任何迫害行为都是犯罪，因为都没有法律依据，能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把真相讲到底，这一关就过了，因为恶人再也不敢干扰了。第四，恶人加给学员的任何罪名都是贼喊捉贼，比如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没有任何法律定我们为邪教，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相反，抓捕我们的恶人就犯有非法拘禁罪，抄家抢夺财物就犯有抢劫罪、私入民宅罪，秘密审判就犯有破坏可以旁听的法律实施罪，以法轮功名义没收真相资料、神韵光盘并打击迫害人的就犯有迫害信仰罪等等。不管受到何种迫害，都可以向以下几个方面讲真相。第一，各级公安机关的信访、督查、法制、纪检。第二，各级政府信访、纪检、检察院、人大。第三，相关所在地的公共场所及居民。第四，国际国内的网络媒体。第五，恶人的亲友。第六，本单位的上级单位。第七，有选择的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也可附带民事，但民事部分可能要收费。以上方式基本不用花什么钱，成本小，效果大。法律问题及写材料问题尽量找大法弟子，各行各业的一流人才都在大法弟子中。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读世人节目。下面播出文章的题目是：这些警察犯了什么罪？ 中共警察及政府人员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参照中国的现行法律看一看。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警察及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构成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14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执行任务等，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都构成犯罪。一、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未经邀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犯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二、警察及其他人员等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犯了抢劫罪。三、警察或其他人员等趁法轮功学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没有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犯了盗窃罪。四、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某处，如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他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所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犯了绑架罪。绑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家人索要、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五、警察或其他人员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犯了敲诈勒索罪。六、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对法轮功学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犯了非法搜查罪。七、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犯了诽谤罪。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薄的语言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掉、剃掉，特别是剪得七零八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侮辱人格、破坏名誉，犯了侮辱罪。九、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锢，犯了非法拘禁罪。十、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肉刑，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犯了刑讯逼供罪。十一、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做伪证或变相做伪证，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犯了非法暴力取证罪。十二、警察等人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包括伤害肉体，用不明药物毒害神经中枢，致使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 犯了故意伤害罪。13，警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犯了故意杀人罪。14，警察等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犯了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刑律。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员等，也是中共协党体制内的受害者，被协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成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御用工具，最是悲哀，到头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或许有些警察会认为是身不由己，这是一项工作，是在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一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目的执行命令。真正罪责来临时，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中国练法轮功有错。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不要为了眼前的一时利益而自毁未来。做什么事情都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面对全新的标准来恒定与审判各自所为时，能全身而退才是聪明人。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节目的最后请听修者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插播真相。最近法轮功学员在辽宁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成功插播法轮功真相，中共当局对真相的这种呈现方式极为恐慌。在中共常年剥夺法轮功学员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民众对法轮功真相知情权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用插播方式传播事实真相，是在中国社会走维护基本人权的路，是为了广大民众能在危难到来之前得到选择未来的机会。2002年，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吉林省长春市电视网成功插播《法轮大法》，轰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整个播放时间约40-50分钟，中间没有间歇，轰动了整个长春。后来在全国不同地方陆续发生不同规模的零星电视插播事件，每次真相在大陆民众中大规模的公开传输，中共都极为恐慌，这是为什么呢？法轮功学员采取插播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发表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插播是紧急援救行为之一。1999年7月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常年剥夺广大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真相的知情权，而这些真相信息对人们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依然坚持站出来讲真相，包括插播的根本原因。法轮功自1992年公开传出以来，由于真善忍的巨大吸引力和祛病健身的奇特效果，修炼人在短时间内剧增。在任何一个正常、开放、有一定言论自由的社会中，甚至包括在迫害开始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都是社会公认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都在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法轮功是修炼，对政权根本不感兴趣，但江泽民出于嫉妒之心，于1999年7月公然违反中国宪法中关于信仰自由和上访权等规定，以权代法，以个人意志代替政府决定，发动了一场对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名誉搞臭、经济截断、肉体消灭的迫害运动，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民会网公布的经民间渠道证实的已有3400多名，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长期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劳教所、精神病院、监狱、洗脑班，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折磨。中共的迫害是最严重的犯罪，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情况下，为了揭露迫害、制止犯罪，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插播、讲真相，是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援救行为，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保护的，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以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中共干扰海外广播、封锁网络、践踏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却诋毁法轮功学员插播真相，违反法律。一位政论家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一个道貌岸然的歹徒把一座房子的门全部锁死，并偷偷放了一把火，可是当房子的主人被迫从窗子里跳出来逃生时，这个歹徒却对围观的邻居说，你们看这个人多么不文明，居然跳窗户。是的，人们平时都不跳窗户，可是当门全部被锁死时，跳窗户是果断勇敢的选择。只要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停止，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将会一如既往的心怀善念，用和平和理性的方式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来自中共的迫害。二，插播是在维护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媒体覆盖面巨大，维护知情权关系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切身安危。在西方社会，没有谁会需要通过插播来发表意见，每一个人的信仰和言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的保障。媒体的职责是监督政府，保障观众的知情权。可是在中国大陆，媒体是中共喉舌而非自由媒体，协同当选者侵害着观众的知情权，隐瞒受冤者的生存权。大陆电视台隐瞒虚报 SARS 疫情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共十六大期间，为了粉饰僵尸的政绩，媒体对已经出现的 SARS 疫情刻意隐瞒，致使疫情扩散全国，受害的是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媒体说真话太重要了，这关系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切实安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明社会如美国，其媒体都在民间手里。美国政府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媒体，更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侵犯媒体说真话的权利。相反，政府高官被媒体严密监视，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中共利用各种媒体抹黑法轮功，为迫害寻找借口，却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发出一点点声音。在中国大陆，任何为法轮功申诉的行为，哪怕是散发几张传单，都会受到绑架、刑讯甚至虐杀。如果中共滥杀无辜的事实被刻意掩盖和粉饰，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插播电视、广播，告诉民众真相，是让媒体说了一次真话，做了一件最重要的正事。这不仅是在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根本的人身权利和言论权利，也是在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利。当谎言和罪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谎言和罪恶就在被消除，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都在好转。三，插播的内容都是事实，是真相。对于每次插播事件，中共都用法轮功内容，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宣传性词汇来误导读者，却不敢讲插播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将揭开中共利益集团迫害法轮功、制造谎言、封锁真相的重重黑幕。四，插播是让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明白真相，停止犯罪。在对法轮功十多年的迫害中，中共和610办公室逼迫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文化机构等参与配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开除、绑架、强迫放弃信仰等。不明真相的世人很可能在无知和被迫中参与迫害，做下后悔莫及的事情，充当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法轮功学员采取各种方式，包括插播、讲真相，都是对中共犯罪的主动揭露和抑制，是在用事实消除人们头脑中被灌输的仇恨和恶念，让在不明真相中参与迫害的人及时停止犯罪并挽回损失，以免将来受到上苍与法律的制裁。当明白真相的世人都不再随同中共作恶的时候，也就是迫害结束的时候， 这就是中共恐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根本原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不成找自己。面对陌生人讲真相，我一直没突破，在同修的激励下试着讲了，下面是一点经过与体会。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家在南方的老大爷，参加过红卫兵。我跟他讲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共迫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89年天安门打死很多学生，99年为了给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编造自杀自焚等假新闻，挑起不明真相的民众的仇恨。讲到这儿，他说不和我聊了就走了。向内找，找到了很多心，求他明白的人心，心态不稳，没做到堂堂正正的祥和的去讲。自己的怕心勾起了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时协党给他造成的恐怖回忆的怕心，老人才走了。遇到的第二个人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我先问她去哪儿啊，做什么工作啊，问她什么学历，叫什么名字，一说一答的都告诉了我。当问到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入过党团队吗，她说没入过。我感到他没说实话，就给他讲中共在文革时，在64时，在迫害法轮功时，用谎言暴力欺骗民众，迫害了那么多同胞的事实，还讲了贵州藏字石上出现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宣誓入邪党就在额头打上了寿印，抹去寿印，主动退出，才能在天灭中共之时平安，不做陪葬人。最后问他入过什么，还是不说。我有点失望地说，我讲的不好吗？他说讲的挺好的，口才很好。他说他啥也不信，就信自己。我当时很迷茫。他显然被中共的无神论洗脑了，我也有求他退出执着结果的人心。强调人的口才证实自我的人心，学历比他高点的在人之上的欢喜心，没有顺着他的执着和感受自以为是的滔滔不绝的讲的显示心。抱着这么多当时不易察觉的人心，哪有慈悲和正念啊。写到这儿想起了师尊的话，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颜二法正乾坤，难怪我没达到最佳效果。遇到的第三个人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我问她阿姨在什么地方上班啊，她没正面回答我，带着戒备的心理眼睛上下打量我一番，慢慢地说了句快退休了。我问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不说话，脸扭到一边。一看这态度，我心里被带动的有点不高兴了，这已经不对了，但都开了头了还是要讲下去。于是讲了中共在文革时64时迫害法轮功时用谎言暴力欺骗民众，这回讲到活摘器官的邪恶，这时他冷冷地说了句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是为了救人，不是参与政治。就像南亚大海啸一样，当地的土著人告诉观光客要海啸了，危险来了，快往岸上跑吧。人们还说土著人影响他们看海上白浪由远及近的风景，结果顷刻间人们被巨浪卷走。我还讲了藏字石，我当时用哀求的口气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不耐烦地说你和我说这些没用。我当时也有点起人心，但嘴上还是说我要是没说明白，以后你再听听别人是咋说的，我先走了阿姨。他仍旧侧脸对着我，我失落地走了。走到路对面，我回头看他时 发现他也在看我，那眼神中好像透着明白的面的感激。我想可能旁边有人，他可能是政府部门的，有顾虑心才表现得那么冷漠，希望再有别的同修能把他讲退了。这次总结善心不够，总想快讲完的急心，快离开那里的保护自己的人心，总是执着自我的感受，亦被常人的态度和表现带动。其实那都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是他们后天形成的观念与业力、邪灵等因素的表现。师父当年讲法都不感受学员当时的思想业力的表现，才度了我们。我们今天主师正法救众生，也不应该太在意常人不正的表现才对，忘记了表面是我们在求得常人明白真相，退出邪党，而实质是我们在救他们走入未来呀。遇到的第四个人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入过团队，也没说同意不同意退，刚想和他多说一些中共的邪恶，他却飞快地跑到我身后2米远的地方了。原来这时我身后来了一个人，影响了他。我又走近他，我问他，我像坏人吗？他笑着说，你别和我说话就行。他还是躲着我往人群里走，我由于有顾虑心没敢走过去再讲。找自己，我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对一的讲安全，要是旁边人多了就不安全，有怕心，不能理直气壮，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怕旁边人听见的人心干扰，所以小伙子才那样的表现，没完全放下自我，救人的心不纯净。遇到的第五个和第六个人，他俩在路边一起挖沟干活，左右都没人，也没起啥心，很顺利的就讲退了一个，另一个什么也没入过，让他明白了大法是佛法，是被中共迫害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将来有灾难时明白大法真相和三退的好人能留下来，看得出他们很高兴。遇到的第七个人是在晚上，路边一个20多岁的女孩站着，我问她，公交车在这里能坐吗？她说能。我又问她，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她说上学入过队早退了。我说不是她让你超龄自动退了，而是我们主动退的，不与他为伍，给你起个化名叫美丽，退了吧。他说行。显然他明白真相，要么看过资料，要么别的同修讲过，只是不知道超龄退和主动退的区别。通过面对面的讲真相，暴露了我许多修炼的不足，人心多，放不下自我，善心不够，正念不强等修炼状态的好坏，都决定着能不能开口讲真相和能不能讲好真相。最重要的是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到无私无我，总是强调我要干什么，我认为要咋样说效果好，不注意听真相的人的感受，没顺着人的执着去讲，这种带着很强的我就达不到效果，而把自己放在法中无私无我的简单几句却能把人给救了，这超常来自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力量。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同修整体在做，每一个被救度世人的背后都渗透着多少师父的无量慈悲，多少同修默默无闻的正念正行的付出。11年来人们心中的偏见、误会与冷漠，在我们整体的善心与善行的感化下渐渐融化了，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法轮功了，自己只是起到了一个传递的作用，还要抱着纯净的心态才能传递好大法救人的信息。自我那点肮脏的东西，在伟大的师父面前，在博大的大法法理面前都不配存在， 是我们最后必将修去的不符合新宇宙的东西，是后天形成的这种为私为我的东西干扰我们救人，干扰师父正法，我们不承认它，不要它，最终修没它。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同修切磋，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在大法中归正，在修去私心的同时真正的放下自我，做到无私无我，形成强大的整体，完成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化是为私为我的心促成的背弃大法，磨难中做到信师信法是修炼人的真功夫。最近听一位刚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讲了里边的一些情况，重点谈了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犹大配合邪恶搞了所谓的转化，并写了三书的情况。这些学员之所以转化，是接受了邪悟者所谓的坚持修炼是为私的，转化的就是彻底放下了为私为我的歪理。我听后心情十分的沉重，他们中多数是过去被很多人认为修得好和做得好的同修，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时期，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他们学法差吗？但是在被转化的学员中，有的人能够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有的也是天天在背法抄法。是他们法理不清吗？有的人对师父讲的法理谈起来头头是道，他也曾谴责转化的学员是邪悟，还将其称为叛徒犹大。这部分学员中，有的还是刚刚被绑架到黑窝不久的，师父近期的讲法他们都学过。可见学法不是表面学没学，能不能背诵，是否知道理论，关键是能否时时处处用法指导自己的言行。虽然导致转化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对师对法坚信坚定的问题。当然这种坚定不是只表现在口头上理论上，而是在实修中能真正的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按照师父讲的法归正自己，扎扎实实地要求自己做到师父所要的修心去职。而顺应邪恶所需的转化并不是放下了私，而恰恰相反，所谓的转化才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强烈的执着心造成的，是对师父对大法的背弃。师父早就明确地讲过转化是错的。师父说，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吗？见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这一点大法弟子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有的人到关键时刻又被转化了呢？当然转化了的人都会有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有些甚至是冠冕堂皇，好像很能够自欺欺人的。如有的人说，我转化是骗骗他们，我并没有真正的转化。也有的说，我虽然转化了，但我没有骂师父骂大法。也有的说，黑窝是个人间地狱，我不能死在里边，我还要保住人的肉身助师正法。也有的是吃不了苦写三书的，还有的是看别人转化了自己也跟着转化等等。说白了，这些作为转化借口的言论和行为，其实都是为私为我的物质在常人中的表现。这时的我心中哪还有师父，哪还有大法？师父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见转法轮。师父还讲，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见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 修炼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加进任何自己的观念和杂念。我知道有这样的同修，他们无论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中，都能够真正的放下自我，保持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人才能从磨难中走过来。比如贾同修是99年刚得法，就遇上720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那时他读转法轮也没有读过几遍，连什么是修炼都不太清楚，但他就知道大法好，师父好，自己绝不放弃修炼。后来他和老同修因为挂横幅被绑架判刑，在监狱里警察说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就和恶警争吵说，你说我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我不是修大法的。在监狱里他一点都不配合恶警，恶警都拿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又比如乙同修，他多次被关押劳教判刑，遭受酷刑的虐待，邪恶怎么对他进行软化，怎样骂他挖苦他，他虽然在法理上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他非常清楚绝不能放弃修炼，不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所以他以无言来抵制转化，走出来了。邪恶为什么把转化看得那么重，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你说声练就劳教就判刑，就扣你的退休金，开除公职，说声不练就放人，就发你退休金，恢复你的公职，这样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因为旧势力就是想用转化这种形式暴露你长期没有修去的自私自我，如果暴露出来你还不放下不修，就让你直接背叛师父，背叛宇宙的大法，达到把你拉下去毁掉的目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不承认所谓的转化，是师父慈悲于众生，珍惜生命，是不断地给没有做好的学员的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但是毕竟走了弯路，在生命中留下了一个污点。我们作为正法时期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应该珍惜这个称号，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尽量地去做好，绝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对法、对自己、对自己世界的众生不负责任，不要由于自己的过错留下永远的遗憾。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